回书说道：“宝亲王弘历看了刘统勋和秦凤舞一眼，说：‘你们俩要留意，我刚才只是说，也许是我们怀疑错了老三，可并不是下定论呐。统勋，你是做过刑狱官的，俗话说得好，捉奸捉双，拿贼见赃，一语既出，那就泼水难收了。我以仁义事君待下，万不可错会了我的意思。”他这番话说的就像荷叶上的露珠，流滚不定，又严密的滴水不漏。两个人听了不由心中暗暗佩服，垂手称是。弘历沉吟了一会儿，看了一眼秦凤舞，又说：“秦凤舞，你是经熟易经的，君不密则失其臣，臣不密则失其身，这是易经里的话吧？嗨，其实这个密字啊，不单指机密而言，它还有周全的意思。面面都想清楚了，那就等于有了开锁的钥匙，要是胡乱用钥匙去捅啊，把锁捅坏了也就完了。我说的是理，至于事，并不是不要去想，而且是要存在心里，该用的时候它就是开锁的钥匙，你们明白吗？”俩人都是聪明人，能不明白吗？急忙点了点头，一起回答说：“是，奴才们明白。”到这儿啊，他们俩才真正领略了这位少年王爷的心胸和质量。弘历淡淡一笑说：“那好，从现在起啊，我们就不谈这件事了。统勋明天就回部里，秦凤啊，不，李汉三，你呢就留在我这儿，我给你抬个旗级，有晋升的机会啊，就推荐你出去。哎，对了，你就照刚才我在酒席宴上说的那番话啊，给开封河道衙门的阮兴武写封信，他是我的家奴，你信中呢可以说透彻一点，但是啊，不要留把柄就是了。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们俩也早点歇着，我还得去看看我十三叔呢。”说着冲着外边喊了一声：“再叫！”咱们按下弘历这边的事儿，翻回头来再说说老三弘石。他刚才到陆和义看望了自己的弟弟弘历之后啊，打陆和义一出来，他原本是要打道回府的，但是走到半路上却改变了主意，命轿夫赶奔张廷玉的府地。本来呢，这三贝勒府在鲜花深处胡同一带，张廷玉的新宅子呢就在西华门外，两个人啊差不多是一个方向，因此他的大轿刚刚在张廷玉府门前落下，张廷玉还没进院门呢，正在门洞里和几个外省大员说话呢。弘石一眼就看见大学士尹泰也在，他急忙快步上了台阶，远远就笑着说：“哎呦，尹老相国也来了。”尹泰一见弘石过来了，急忙过来笑着请安，其余的几个官员呢也都跟着行礼。弘石上前一把把尹泰给扶起来了：“哎呦，老相国，你还和我闹这个，起来起来，赶紧起来，都起来吧。上回弘昼受了您一礼，结果皇上好一顿数了他，怎么着，你想让我也挨训呐？”说完是哈哈大笑。张廷玉一边揣摩着弘石的来意，一边笑着说：“哈哈，就是嘛，我也正说尹老兄呢，他呀就是放心不下纪英雄的事儿，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嘛。你知道由道员进封安察使，那不是我就能说的算的，得省里保奏上来，我们票你的进城预览下旨才能奉行的。你别着急嘛，安徽今年的考评考公司还没报上来呢，但凡有一线希望，绝不会让你失望的，不然嫂夫人那儿我连茶都吃不上了呢。”弘石一听就明白了，知道是这个老尹泰啊又来给自己的二儿子尹继英撞木钟求官职的。这尹泰一共有三个儿子，长子早就夭折了，三公子尹继善那是多才多艺，干练聪明，20岁上下那就是两榜进士，一甲及第。 是当年考科的榜眼，由翰林院编修，外放知府，然后是道台布政使，做到巡抚的时候还不到30岁呢。当然了，他初入仕途，刚刚开始做官的时候啊，不能说没沾他父亲老尹泰的光。但是尹继善的确有真才实学，人家有本事，后来政绩卓著，干什么像什么，做什么呢都是第一，渐渐的已经把老爷子的名声盖过去了。但可惜的是，尹继善不是嫡出，这尹泰呢向来怕老婆，可偏偏大太太生的儿子尹继英啊，他不争气，几下考场都是名落孙山，到40岁头上只好捐了个监生。那大太太尹刘氏心里有气，就在府里啊压制尹继善的母亲黄氏，动不动就把老爷子拾掇的魂不附体。有一次他竟然亲自出马去央求雍正，后来到底给儿子讨了个恩荫。其实啊，雍正皇帝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啊，是个人去求他，他就给人家官做。一来呢，他是看着尹继善的面子；二来呢，他想着当年自己当皇子的时候啊，尹泰就曾经在玉庆宫伴读，所以不能不给这个面子，也等于是成全了老尹泰的这番心意。当然了，这都是前话，也不必细表。红石呢，当然知道这些事儿，他打心眼里啊看不起这老尹泰，觉得他有点倚老卖老，所以就不想让他心里受用。想到这儿，他笑着说：“哈哈，尹老相国，季英的事啊，只是早晚的事，您甭着急。将来有机会呢，我也要在皇上跟前替你说话的。哎，对了，咱先不说季英的事，告诉你个喜讯，季善晋升伯爵，礼部老尤跟我说，票你都出了，监口罢修成，老四的本章奏上来。哎呦，那天皇上高兴坏了，竟然喝了一杯白酒呢，把我叫去了，对我说，尹继善真乃全才，要进贤良祠，又说尹泰也是兢兢业业的，又养了这么个好儿子，也该进贤良祠。你瞧瞧瞧瞧，嘿，一门两名臣呐，同入凌烟阁，那是我朝绝无仅有的，遍查21史也是罕见的。哎，多子，我登门道贺，老相国，把你后院埋的30年的老酒刨出来招待我如何呀？这红石啊也真是个小人，他明知道老尹泰关心的不是尹继善，尹继善不用他关心，他关心的是他二儿子尹继英。可是红石呢天天在他面前是大大的夸奖老三尹继善，所以老尹泰听了也不知道这心里是个什么滋味，脸上露出极为复杂的笑容，像凝固了似的一动不动，沉吟了一会儿才莫名其妙的叹息了一声说：“哎，那是皇上的垂爱，也是我祖上的阴德呀，老夫和犬子受赐太多了。三爷来一定有什么要紧事儿，那你们忙吧，我走了。哎，我如今哪是老喽。”说完转身走了，红石还冲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声：“老相国走好，别忘了给我备酒。”张廷玉呢是洞明世事，阅历沧桑，他当然心中雪亮，明白红石这番话的意思，也知道他说的不是什么好话，但是他城府特别深，看透绝对不会说透的，当下掏出怀表看了看，对众人说：“诸位，三爷来有要紧事，看来咱们今晚上谈不成了。众位老兄，谁明天要离开京城的，又是有非禀不可的事，那就等着，余下的明天从容再谈。”说完将手一让，众人非常知趣的纷纷告辞回去了。红石随张廷玉来到了书房，分宾主坐定，仆人献上茶来。红石劈头一句就言语惊人呐：“恒臣相公，我不是个爱串门的阿哥， 这次老四在河南境内连连遭人毒手，险些送了性命，是脱难逃回京城的，你知道吗？本来啊，张廷玉是刚刚端起茶杯，一听这话不如吃了一惊啊，这热水一下子溅在手上，他急忙把茶杯放下，死死的盯着红石，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哦，有这样的事儿？那田文静居然不揍一路过来的滚蛋，连提都没提呀。红石淡淡一笑，哈哈，那是为了机密。当然了，详细的情况啊，我也说不太清楚。只知道老四渡河的时候啊，坐了贼船了，在同往渡口上游和水匪周旋了将近一天呢，被附近打鱼的看见了，结果啊，他们就向开封府报了案。等开封府派人过去啊，那已经是第四天的事儿了。后来啊，在这铜瓦渡口捞上了七具尸体呢，都穿着水鬼的服装，身带刀伤。刚刚查明了，这股水匪是有个叫黄水怪的领头。我想着，可能老四在暗中有高人保护啊。您想啊，在水中打捞了那么多的尸体，船上还有两具水匪的尸体呢，老四却安然无恙，肯定是暗中有高手保护啊。田文静的禀帖上来，我立刻给他写了信，叫查找老四下落，又责令李拔护送红利回京。我知道的大抵上就这些了。张廷玉听了之后啊，半天没言语，心中翻江倒海一般，是久久不能平静啊。如今在这太平世界出了这样的案子，那可真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案呐！从康熙第一次南巡，杨启隆在比卢院架起了红衣大炮，想要攻打行宫，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天下早就太平无事了。你别说是皇子王爷了，就是寻常百姓商贾，南来北往做生意的，像这样大肆劫掠、杀人越货的也极其罕见呐。如今出了这样的事儿，他这个当宰相的那首当其冲有重大的责任呐。但与此同时，张廷玉的心中又有点怀疑，这么大的事儿，这位半老了差事的做到阿哥竟然事先不知会自己一声，越过政府就自行秘密处置，这是什么意思呢？再说了，李拔和田文静一个在河南，一个在河北，辖境接壤，俩人如今又正在打着官司，偏偏田文静四面受攻之时，可巧就在他的境内出了谋害皇子的案子，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别的文章呢？思量了好一会儿，他才长长透了一口气说，哎，阴阳不调，匪盗纵行啊，这乃是宰相之责，是我太大意了，这件事儿我还得直接问问四爷，然后才能奏明皇上，或者由刑部，或者交给李卫，一定要限期破案。红石却不以为然的掰着指头算了算，哦，老相国，我知道这个案子算算已经有12天了，这又不是什么体面的事儿。要知道皇上如今推行新政，朝野上下非议的很多，你见过底报了，湖南湖广、云贵两广都出了揭铁案呐，匪人奸徒散布流言蛊惑人心，有说泰山崩的，有说太湖泛滥的，有说真主下世的，有说地震的，有说彗星出现的，总而言之，说人君无道，天象市井之类的话，造得风雨惊心呐。这种事儿要是再渲染出去，说不定啊，还会编成戏文道情呢。说到责任，我这当做道的更是责无旁贷了。但是我不想惊动朝廷，也不想给皇阿玛添乱，因为这事儿与大政无异嘛。说到这儿，他突然打住了话头，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瞟了张廷玉一眼。 张廷玉拉得绷紧的心反而松弛下来了。无论如何，红石这片心肠皎然可对天地日月，既想到了维护大局，又想到皇帝身子骨不大好，算得上是思谋周详。想到这儿，他淡淡一笑说，哈哈，三爷，政务孝道你都想齐全了，奴才老了跟不上爷的脚步了。爷这次主持运松轩，几件事儿办得叫人心服口服啊。湖广私铸雍正钱一案下来，连湖南的粮价也趋平稳了，杭州纺工叫歇。所谓叫歇呀，就是咱们今天说的罢工，但是那个年月呢，他们都叫叫歇。所以张廷玉说杭州纺工叫歇，捉拿了首犯，押解到云贵司铜矿枭首示众。我原本觉得是不是做的太苛了一点，但是后来想想，还是三爷是对的，果然起到了杀鸡吓猴的作用，矿工们都安静下来，没敢再叫歇了。不但少杀了人，而且铜矿开工更足了，杀伐决断，临事机变，顾全大局，都思量的面面俱到，真是好样的。这张廷玉啊，当了几十年宰相了，不论朝政人事，上至皇族阿哥，下至州县小吏，他都是以持恒相处，和谁也不疏远，是也没有特别亲近的人。平常信守的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连篇累牍的夸奖哪一个人的。所以红石听了他这番话，高兴坏了，不由脸上放光，立刻抄起高帽子奉还呢，皱着眉头叹了口气说，嗨，张相，我是后生晚辈，见过什么世面呢？您是瞧着我长大的，还不知道我呀，您才真正是朝廷柱石，国家栋梁之臣呐。上回皇阿玛说他胳膊疼，我和老四赶紧过去请安，可是到那一看呢，他老人家不像是有什么病痛的模样啊。父皇说张廷玉病了，他是朕的骨功，和朕连着体结着心呢。我们这才明白，感情是您清扬在身，您封伯爵，礼部说您没有野战功勋，也没有地方政绩，难于措辞。皇上当时就给顶回去了，他说张良有什么野战功勋地方政绩啊，决胜千里之外就是功，张恒臣就是朕的子房。哎，对了，这次议的入贤良祠，礼部票你，您是头一名啊。皇上从奉天朱批回来，说张廷玉不应该跟别人一样，他既是元勋遗老，又是古公良臣，善始而全忠，应该进贤良祠配享孔孟程朱这些圣贤。人呐，做到您这一步啊，那才算是彪炳史册，辉耀千古的喽。好家伙，他是什么好听说什么呢，什么帽子高就给张廷玉戴什么样的帽子。但是啊，他忘了一点，不管是说话还是处事，都得掌握好这个度，掌握好这个分寸，超过了这个度，超过了这个关节点，那就会适得其反。再说了，他面对的是什么人呢？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张廷玉，饱经沧桑，满腹经纶，深谙世事，且又城府极深。所以张廷玉听了红石这番话，不但不高兴，反而有点厌恶。他觉得一个清华皇子，天皇贵胄，这样捧一个臣子也太失身份了，让人既不敢相信，又觉得假了吧唧的。所以他只淡淡一笑说，善始我做的还说得过去，全忠嘛，那现在可说不了，还要看以后。眼下呢，我身为宰相，只有踏实做事，免尽臣道，身后荣名大小，那都是天子的恩德。听了张廷玉这淡淡的一句话，红石觉得有点尴尬，他急忙笑着转换了话题说，啊，对了， 皇上不知什么时候回銮，我们这边啊还得预备接驾的事呢。我在思量着要不要亲自去一趟承德劝劝老爷子，这么热的天儿，干脆就在避暑山庄住驾，等立秋以后再回京城，赶上审批秋决也就行了。老四回来了，还是由他来主持运松轩，我呢也正想出去走走，疏散疏散筋骨。张廷玉不由看了他一眼，到现在他才明白红石此番的来意，急忙笑着说，四爷刚刚回京，他是钦差大臣，得先见皇上述职才能说到别的上头，您呢也是奉旨在家做到，不奉旨就敢把差事交给别人吗？倒是李达的那份弹劾田文静的奏折和田文静的奏辩已经发到各部好几天了，得赶紧收集大臣们的意见，这是要紧的。皇上回京啊，八成头一件就要问这个案子的。红石点了点头，又说了几句闲话，便告辞走了。送走了三阿哥红石，张廷玉的心情是久久不能平静。他一直在琢磨着红利遇险的这件事。红利那可不是一般的人，了不得，那是在100多名皇族子弟中唯一一个跟着圣祖康熙学习过政务的，又是雍正儿子里唯一封了亲王的皇阿哥，不是瞎子谁都看得出来圣意所归。如果单单是水匪建台起义，那还只是一般的盗劫案子，自己引咎请求处分，着田文静李卫追捕元凶也就完事了。但要不是这种情形呢？万一要是一场新的阿哥细强之争呢？张廷玉可是亲身经历亲眼见过，想当年雍正兄弟们为了争夺嫡位争得头破血流的场面，投毒劫杀刺杀设陷于前落井下石于后等等等等，是无所不用其极呀。要真的是这样，那自己想后半生当个太平宰相的愿望就彻底完了。他想的头都胀了，但是终归知道的情节太少了，得不出什么结论来。但是有一点他想得很清楚很明白，就是红石说的这件事儿暂时瞒着皇上那是万万不行的。别说田文静不会隐瞒，就连红石他自己也保不定这会儿啊正给皇上写密折呢。张廷玉想到这儿，那张清气严肃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急忙铺开纸来给皇帝写密折。他首先向皇上报告了红石深夜来访的情形，并且详细写了俩人的对话，最后是这么写的：红石敬忠之心，效服之情，溢于言表，然居奴才思之，姿势起当，不能隐瞒，惊骇之余谨臣密奏，并请皇上严加处分，以为大臣疏漏失职之戒，等奴才与皇四子弘历谈过之后，自当另行拘折，所请邓否唯请圣裁。写完之后又看了一遍，这才满意的放下笔来，仰身深深的打了个哈欠。